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五章开始讲到上帝的律法了，或者说十诫。第一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法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这是常常出现的话，不是只有听，听了要学习，也不是只有学习，像我们在课堂上记笔记思想，要去执行，要去遵行。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哇，这个立约哈啊，我把第三节也读了。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约跟在创世纪里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说在这里是更清楚，而且是跟更广大的一群人，甚至在这里跟以色列人立约，是上帝已经实现了对亚伯拉罕的约。对亚伯拉罕的约里面有讲到说，我会使你的子孙像天上星星这么多，现在上帝已经实现了，实现了要更深的来实现。所以这个约跟创世纪的约没有太多的不一样。在神学里面哈，尤其是加尔文中的很喜欢在讨论恩典之约、工作之约，哪些约是有条件的，哪些约是无条件的，哪些约是会一直持续的，是上帝守约就够了，我们人不守没有关系，哪些约是我们人也要守。我觉得这样分法并不恰当。我觉得约，所有的约，从好像神对亚当夏娃没有用约这个字，也是一个约的形式。约的字正式使用是从挪亚开始的，那个彩虹的那个约哈，就是神不再用洪水灭人了。有些约好像真的像那个彩虹之约一样，就是神说我不再灭你们了，人这边没有任何的义务，或者没有什么要做的，没有说你们要信靠我，我就不再灭你们，没有，就是单方面的。所以这些改革宗神学家说，这是一个绝对的约，就神就守，那么我们人不必守什么。我想这样讲法并不好。我觉得所有的约，包括这些约，还有新约旧约，对那蒙恩的人来讲，都是绝对的恩典的约，那么都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谁是被拣选的，谁是蒙恩的，我们只知道神知道这些人，我们希望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也是这些人。那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知道神跟我们立约，永永远远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永永远远要做他的子民，然后我们听他的话，信靠他，这就好了。那么至于说我们不遵守会受什么罚，我们遵守会受什么福啊，这个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信靠他。我们在如果有一天像以色列人不遵守而最后终于亡国的时候，那属他的儿女在其中仍然是守约，仍然是敬畏这位上帝，上帝也会在他身上显出他的守约施慈爱。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约的区分不必太大的区分，我觉得就是我们信靠上帝的话，来遵行上帝的话就好了。那这个约哈，在创世纪的时候是一种应许的形式，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会应许你怎么样怎么样。那在加拉太书，那个是在罗马书，不是创世纪15章17节啊，立定约跟亚伯拉罕立约，17章又再一次立约，在加拉太书3章就把约把那个应许和律法分开。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应许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不会被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律法、应许和约呢，都是类似的，因为在西乃山底下也是在立约，也是在给他们律法，也是把律法的应许实践出来。那我讲这些重点就是说，我们既是蒙恩的人，神白白应许我们，祝福我们， 我们也是领受律法的人，所以有很重的责任要遵守上帝的话。我们也是在这个圣约之内的，永远要依靠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儿女。第四节，耶和华在山中，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当然以色列人仍然没有很清楚地看到他。第五节，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这里的当然摩西所显出来的就是中保啊，摩西是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那个中间人。在希伯来书那个中保有两个希腊字，一个有一点像是中间人，就像你买房子的中间人。但是中保还有另外一个字的意思是保证人，你买房子透过中间人，中间人不保证交易一定会成。耶稣基督既是一个中间人，也是一个保证人。那么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19-20节就讲到说，这个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经过摩西设立的哈。这里面有很重的神学意味，我想我们在这里就不去提它，就是以色列非常软弱小信，需要借着一个人把律法传给他们。那么耶和华要传的话，第一句话第六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如果我们单单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上一个30小时的课了，就是神论。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在以西结书讲的最多，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借着上帝的创造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全能的。你借着上帝的管理、上帝的立约、上帝的施恩、上帝的刑罚、上帝的医治、上帝的拯救，你就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也再一次说，知道这个字意思非常的重，不是只有头脑上知道的意思。这个知道在旧约新约里面，那个知道的字都有性爱的意思，就是包括你认识知道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密切的投靠和结合。那么我是耶和华，我们要知道他是神，他是耶和华，他是做事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也是轻慢不得的神。这个耶和华他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的神不是要每个人都成为神学家的，的确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但在这里他没有讲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讲一件事是这里的200万人每个人都知道的，我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今天不一定是一个好的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我们不一定能跟无神论辩论达尔文的错误，我们不一定能够怎么样从科学讲到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像约翰福音那个瞎子一样跟任何一个人讲，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了，我从前在埃及是为奴之家非常痛苦的，我看到我经历这个上帝如何拯救我，所以我现在非信他不可。他是爱我，愿意给我选择要不要信靠他的机会，就是立约。我因为他的爱，因为他摆在我眼前的奇妙的作为奇事，我要信靠他，跟他立约。各位，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稣是我们的神，曾将我们从死亡、罪恶、黑暗的国度，做罪的奴仆之地领出来，叫我们得自由，叫我们的恶得以脱掉，叫我们重担得以轻省，叫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叫我们展翅上腾。他做了这样的事，所以他对你有要求，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再从最简单的讲，就是神就是有能力的，你不可以觉得其他任何东西是有能力的。你说明明钱很有能力，我知道啊， 明明权力很有能力啊，政治的权力、金钱，各位姐妹们，美丽也是一个能力啊。你的美丽可以叫臣倒下来，你知道吧？请臣请国。知识也是能力，权力也是能力，美丽也是能力，学问也是能力，这都是能力。不过我们要看到，这一切的能力是上帝赐的，智慧是能力。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人就在拜其他的偶像了。除了上帝以外，你不可以把任何东西当作有能力的，没有，只有上帝。是生病我们也找医生，是出了问题我们也找警察，是要打官司我们也找律师，是我们考试也找老师，但是是我们饿也找吃的，但是我们知道吃的也好和这一切的终极的来源是上帝，所以我们敬畏上帝。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尊敬农夫，并不是说我们不努力工作，我们努力工作，但是我们只把上帝当作有能力的。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包括神是我们最大的喜悦和所爱的。一方面神是我们的依靠，因为他有能力，一方面他是我们的喜悦，他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最喜悦。这个奥古斯丁也讲，那个 Westminster 的小教理问答也讲，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永远在他里面喜悦，荣耀他，在他里面喜悦。如果刚刚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不依靠别的，这已经很难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喜欢靠医生啊，靠金钱。各位，我们可以使用医生，使用金钱，使用学问，不但可以也应当。不过那种知道只有上帝在掌管一切，而他的慈爱和怜悯和能力是我足以叫我们依靠的，这种心，那个叫信心，只能给上帝。另外呢，不可有别的神，除了绝对要靠他以外，就是他是我的最乐，唯一的快乐，这也同样很难。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娱乐。哎呦，那上帝啊，这太残忍了吧！电视也不能看，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玩，也不能乐，也不能有男朋友、女朋友、家庭。哎呀，不能有吗？当然有啊，神给我们这一切，神造了这一切，就是要我们在其中享乐快乐的。基督徒是很快乐的，但是我们的罪也就在把这些上帝给我们享乐快乐的东西当做了一切。所以以撒亚伯拉罕当然以他为乐，以撒那个这个生下来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都那么快乐笑，然后那个断奶的宴席是庞大的宴席，亚伯拉罕多高兴啊。可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如果有一天以撒成为亚伯拉罕的罪乐，神说把他献给我。各位，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是这样。我常讲，我在从小到大，因为我兴趣很多啊，音响、桥牌、乒乓球啊，很多东西会变成我的神，这是我最乐。各位，喜欢一个东西，风靡一个东西，书籍啊，这 我想你们也都有嘛。有些女孩子是，对不起啊，把你们讲的肤浅一点，衣服啊，珠宝啊，钻戒啊，小朋友是手机啊，电脑啊，这也都不是坏事，但是他夺了你的心就麻烦了。这没有一个律法告诉你什么时候那个东西变成你的神了，这求圣灵光照我们，这是一个警告，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诫命，这是所有的诫命。这条诫命的正面的方式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负面的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可能用正面的来了解负面，你懂什么叫做不可以有别的神。第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这个如果我们单单讲说这条诫命，第二条诫命就是不可以有偶像的话，那 好，太简单了，我们也知道绝对不是只有这个意思。我们都没有做雕刻什么偶像，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东西。从最简单的来讲，生命记里常常讲，你没有看到上帝的形象，所以你不要把上帝形象化。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讲得深一点的话，我们把上帝形象化就不只是有一个木头石头雕刻的一个什么东西了。我们心中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知识、学问、金钱、儿女、爱情、自由，很多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了，都不可以，任何的东西都不可以。事实上这里我觉得今天在我们当中，我刚刚说的金钱、权力，这些东西都不是有形的东西，而它会霸占我们的心，它会牢笼我们，它会叫我们依靠它，它会叫我们以那个为最大的快乐。有钱了，有女朋友了，有美貌了，有博士学位了。那么这个里的次序哈，第一个是不可以为自己做偶像，不可以为自己雕刻，为自己。我想那个重点就是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作神。不为自己，其实我们不应该为自己做任何的事。我们一切是为主，一切是为了灵舍。我是为主而活，我是为着我的灵舍而活。我当然也吃也喝，甚至我很注重吃喝，很注重读书，但是做这一切都不过是要把我自己不是当做终极的目标满足自己，而是把我自己当做一个更好的上帝的仆人和器皿，来服侍上帝，服侍教会。所以不要为自己，这个诫命，第一个是不要为自己做任何的事。各位，不要为自己喝一杯水。我讲课都喝很多水，不是为自己喝的，是希望我讲的能够对你们更有帮助。我不为自己睡觉，还有我尤其讲课之前一天，我一定要睡足了觉。我不为自己睡的，我希望我头脑清楚，能够让你们得到帮助。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做的每件事，你们得帮助，也不是希望各位圣经更熟悉，是希望我们都能荣耀上帝。我们终极的目标总是荣耀上帝，不为自己。第一个是不为自己，第二个就是不做偶像。那个重点就是不要用偶像来代表上帝，不要用偶像来代替上帝。这个跟自己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哈。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这个人的罪恶就是把神的荣耀用必朽坏的偶像来代替了。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四节，以色列人犯罪哈，做偶像，就是他们并没有说他们在做一个巴利，这个是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他们在地下做了金牛犊，他们并没有说那个金牛犊是巴利，他们说那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这第一第二个不太一样，第一个是不要为自己做任何事，第二个不要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上帝。因为我们人的弱点哈，就是我们属肉体，我们总是要，我们能信的对象总是一个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摸不到、看不到的，我们就不太能够信。所以单单靠着圣灵，我们能够信靠上帝，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哈，不要侍奉这些偶像。第一个是不把自己当神，第二个是不用其他东西代替神，第三个呢，不用其他东西代替神或代表神，第三个呢，不要把任何一个偶像当作神。那这个神会嫉妒的，他是嫉邪的，就是嫉妒的，他不允许你有第二个丈夫。这以西结书很喜欢形容的，我们是他的妻子，他是嫉妒的神。好，各位，你会不会觉得上帝讲的话太过分了，太重了？但是当然不滚不重。当你为自己雕刻偶像，把自己当作神， 当你用其他的东西来代表上帝的时候，甚至可能是教会，可能是圣经，可能是牧师，可能是金牛犊，你说你还在信上帝，但是用一个有形东西来代表的时候，当你就用其他的偶像来代替的时候，这是第三个。这些第一个叫上帝嫉妒，第二个显然上帝认为这个叫做恨上帝。当一个男人有婚外情的时候，我听过很多男人这样讲，两个都爱，这是胡说八道。你爱另外一个女的，从这里来讲，就是你恨你的妻子。你说我没有，其实我是鱼与熊掌都想兼得，可能在人间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可是神用了很重的字眼，你做了偶像，就叫做恨我。哎呦，这神实在是讲得太过分了，没有过分。神配得、值得、应当得到我们所有的爱。你的爱有一点不在他身上，那叫做偶像，你在恨他，他会追讨你的罪。那么，爱我、守我诫命的，这也是不可拜偶像、不可做偶像、不可为自己做偶像的正面的意思。正面的意思就是爱上帝，单单爱上帝。爱上帝，我们又记得在约翰一书里面常常讲的，我们相爱不是只有在口头上面，言语和舌头上，在行为和诚实上。如果我们真的爱他，就一定有爱的行动，那就是守他的诫命。他给我们的诫命，给我们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啊。在圣洁中靠着上帝的爱彼此相爱，你爱他，上帝更爱你。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但提一下，三四代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我们也曾经讲过当面罚哈，这个当面罚就罚一个人和追讨到三四代哈。当上帝讲当面罚，那是指他的处罚是很快的。当讲三四代的时候，那是讲他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如果继续传下去，就会继续处罚，好吧？那我们的困难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多么的倒霉啊！老爸做了一个偶像，这个罪怎么会追溯到我的身上来呢？这连最现代的法理观念都不对嘛！这父亲是杀人犯，我儿子还是照样可以当总统啊？除非我儿子同样犯了罪嘛？为什么要追讨他的罪，直到三四代？好。我做牧师听到的问题常常是这样，为什么有那三四代？这实在是非常的不公平。对了，这个我们需要解释，但是呢，下面一个更不公平的事从来没人问过。这守我诫命的，我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各位，这也很不公平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人做了一件好事，所以子子孙孙到一千代都蒙福？这也是不公平，只是占便宜的不公平我们都不讲，不舒服的不公平我们就讲了。你买爱国奖券，现在是乐透，买了100次都没中，你说真是不公平，好倒霉。各位，我从来没有听过买一次就中了说好不公平，一样不公平嘛。照获然率来讲，这是很不公平的，你不应该就中的，你中是我不知道是百万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的机会，这是很不公平的。你各位可见得我们在骂上帝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是在不公平的在骂，我们选了对我们有利的。这没有回答问题啊，这只是把那个骂问的人骂了一顿而已哈。然后还有不公平的，就是这里很显然上帝对我们的好是千倍的。上帝对我们的刑罚是三四倍的，所以对我们的好是千倍大过那三四，这也是一个不公平。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追究那个，我们最追究的就是我们亏的部分。你赚了一千倍你不去问为什么，你亏了三四倍你就问为什么，这都是我们人小气的地方，不诚实不公平的地方哈。也有人用以西结书第18章来讲说这一段经文已经废掉了，因为以西结书18章就讲到再没有什么父债子还这一类的事情，每个人的好也好坏也好自己负责任。 各位，我不觉得圣经任何一部分会废掉另外一个部分，圣经是新约旧约每一个字都会成全的。不过我们在了解的事上的确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更清楚一点。我认为以西结书所讲的，还有圣经里很多地方讲神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真的。我认为这个三次和千也是真的。我认为神白白赦免我们的恩典，赦免我们的罪过，白白施恩，这也是真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死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那个追讨的罪通通都不追讨，也是真的。你说都是真的，就应该有几个就一定不真嘛？没有，都是真的。我认为还是要用信心来看整个这些经文，不管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神的恩典已经涂抹了一切的罪，和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和三四代和千代的影响，我觉得都在现实的生活中真实。怎么真实呢？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的罪追讨在我们身上，主的宝血都涂抹了。信靠上帝的人，神也一定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来或恶或善来报应我们。如果我们信靠上帝得罪了神，神也会来按照我们的罪过来修剪我们。我们信靠上帝，神也会按照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他的恩典，不配的恩典来赏赐我们。总之信靠上帝就都有福，即使是犯了罪，神的刑罚也变成一种管教。好，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三四代的问题和千代的问题。我认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罪还是有影响。其实这根本一点都不神秘，一讲大家都知道了嘛。对，我们每个人都被我们的父母影响，也被环境影响。所以如果是有人生在这个广岛长崎，也许儿子孙子都有某种这个得癌症机会比别人高的这个可能，因为那个地方的放射性特别多。你在某一个化学工厂附近工作生活，也许那里的废水会影响不只是你和你的子孙。这太简单了，就是说罪恶的世界，那个罪恶的影响，不管是污染或任何东西，是可以有可以延续下去，这非常合科学。包括胎教嘛，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心情非常好，也许小孩子也是比较健康一点。妈妈在怀孕的时候猛抽烟猛喝酒猛吸毒，对小孩子影响当然是很坏。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常常听莫扎特的音乐，也许就跟母牛听莫扎特音乐，听说奶特别多，这也是，就是好的坏的都会影响。这个即使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神也没有把这一层自然律拿掉。那重要的就是我认为上帝的恩典是尽量的把坏的限制，把好的让我们不配的继续的挪开延长。只是因为人不断的在犯罪，所以我们总是在看到那三四代，因为好不容易第三代神说啊停了，结果我们又在犯罪，所以就继续下去。那千年也难有一个人依靠上帝，所以那个千代的祝福呢就反而看起来少一点。其实你凭着信心来看，我觉得神真是不断的，真是千倍的恩典，三四代的管教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文既是真实的，也是叫我们感恩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